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4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看守所里否定迫害的一段经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7日。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年我19岁，在真善忍法理的指导下，我成为了最幸福快乐的人。2008年的一天，几个警察突然闯入我家，把我绑架到看守所。那一夜我第一次失眠了，我想我怎么被迫害到这里来了，我该怎么办。恍惚间我做了一个梦，我来到了一个布满灰尘和蜘蛛网的房子前，突然从里面窜出一个邪恶的怪兽，意念中知道是师父在法中提到的出，我吓得大声尖叫，然后就醒了。这尖叫声把全监室的人都吵醒了。第二天早上，同监室的一个小姑娘问我，姐，你是做噩梦了吗？我说是。她说她也做了一个梦，梦中戴上了一个被诅咒的手环。她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回答，但我心里知道这一切都是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共产邪灵想害我，我想绝对不能让邪恶的阴谋得逞。我就开始加大力度发正念，同时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我想即使我有没做好的地方，也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只有我师父说了算。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那我在这里也要做好，不就是否定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吗？到哪儿我都要正视法，我要把坏事变成好事。除了吃饭睡觉时间，我就是背法，到整点就发正念，给接触到的人讲真相。警察找到我，让我背监规，我说我不背。他问为什么，我说我不是犯人，不背监规。回到监室，牢头也让我背，我笑笑没吱声。过了很多天，牢头想起来让我背监规，我说我不背，我没犯法。其中一个管事的犯人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不背看我整不死你，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折磨某某的吗？我没说话，但心里有点不稳，我怕受迫害，我该怎么办啊？晚上躺在铺上，我想到我们与常人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绝对不允许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在世间大法弟子才是主角啊。我开始发正念，清除利用众生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绝对不允许众生对大法犯罪。瞬间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巨大无比，像一座大山一样岿然不动，我心如止水，一瞬间所有的邪恶灰飞烟灭。谢谢师父的点化，那一夜我睡得特别香甜。之后被监规这件事好像都被人遗忘了，过了好多天有人提起，我闭上一只眼睛对那个人说，送你8个字。他问我是什么，我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示意他别提这事了。他心领神会地笑了，以后再也没人提起此事。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发正念的基点很重要，不让邪恶操控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是为他的，符合宇宙的理，正念立可披山。反迫害是为了救度众生，如果为了自己免受迫害，就是为私的，带着人心发正念也不管用。刚到看守所的那几天，有个人总找我谈话，让我写保证书。他说某某都写了，你也快写了吧，写了你就出去了。我对他说，别人写没写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可能写的，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事儿了，对你不好。 他知趣儿地走开了。我想如果我不能做到对大法的坚定，那什么都谈不上。我一定要坚定地走好每一步，绝对不能给大法抹黑。在看守所这样的环境里，人都特别焦虑，吵架是常有的事儿。我理解大家的难处，尊重监视的每一个人，做事为他人着想，谁有困难我都主动帮助。每逢发鸡蛋或是有好吃的菜，我都跟大家分享。很快我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们也会送给我一些零食，但我都尽量回绝。因为在这物质匮乏的地方，大家都不容易，花的钱都是家里的血汗钱，偶尔推不过，我就用其他的方式回报。我方方面面都应该做好，不能给常人留下坏的印象。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不同，在这里也会有矛盾的产生，有提高心性的机会。因为我是代表大法弟子形象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更要做好，这关系到众生能不能被救度。有个小姑娘总爱跟我作对，动不动就劈头盖脸说我一顿。每当这时，我就在心里背师父的法。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选自红岩三，谁是谁非。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跟常人争对错呢？所以每次我都笑呵呵地跟他道歉，该帮他什么还帮他什么。后来他对我可好了，其他人都看在眼里，都夸我大度、善良、仗义。有一个很少跟人说话的大姐说，我出去一定要好好看看法轮功的书，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你这么坚持。在我看来，这是他对大法的认可。大家问我绝食吗？我说不会绝食。他们说对，吃饱了才有力气跟他干。他是指中共邪党。我笑了说，不是法轮功跟他干，是邪党迫害法轮功，大法弟子在反迫害救人。他们说你咋总乐呵呵的，咋不知道愁呢？大法弟子体现出的善，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我发现监视的纷争没有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祥和。在磨难中，看好自己的一丝一念，把握好自己的一言一行，尤其重要。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除了吃饭，我没买过任何吃的、喝的。我觉得好吃的食物会消磨人的意志，生活上艰苦一些反而更好。听了看了常人的东西，会扰乱修炼人的心。看守所里每天上午要听犯人读书，晚上电视会播放虚假新闻和电视剧，充斥着色情暴力。每当这时，我意念中就想把自己的耳朵堵住，不听不看一切常人的东西，抓紧一切时间背法，看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归正自己，让自己时刻融于法中。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我的头脑越来越清醒，除了背法以外，什么常人的东西也入不了我的耳和心了。警察非法提审我，问你认识某某吗？我说大法弟子都是善良的，不会给任何人找麻烦，你不用问了。他合上本子，眼神中透露出对我的敬佩。过了一会儿，他说你们以后别发光盘了，我们都没有播放的机子，给发个手机吧。我说手机太贵了，还是给你们发一张有真相的内存卡吧。他笑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顺利地回家了。回来后听说这段时间同修们每天都在轮流为我们几个被绑架的同修发正念，海外同修也给警察打电话讲真相。在同修们正念的帮助下，身处邪恶黑窝的我没有感到恐惧和害怕，心中充满了正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静亭旁听的一点认识，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日。前一阵子我弟有同修被非法开庭，我们有几位同修静亭旁听，开庭前我们就开始发正念，除了我们每次发正念的内容外，另加了一念，让法官检察官语无伦次，跑肚拉稀肚子疼，结果那检察官念起诉状时结结巴巴不成句，真的语无伦次了，其中有一个陪审法官跑了好几趟厕所。一次同修被非法开庭，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法院，并到刑庭门口等着，一法警过来问我，你是干啥呀？我回答旁听。法警接下来问，你叫啥名？我反问他，怎么，有啥说道吗？他说，你不能旁听。我问为什么，他急忙拿起手机查找当事人的名字。他说，你是某某某吗？指被非法开庭的同修。我回答，不是，我是来旁听他的案子的。那法警转身就走了。这里想与同修切磋关于静亭旁听的一点认识，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旁听的意义，首先静亭旁听能做到零距离发正念，其次被迫害的同修可以看到有同修来加持，尤其是近亲属有看到亲人的机会。再者，旁听同修可以完整亲历开庭流程，开庭这里的信息量很大，如开庭流程是怎样的，法官是怎样提问的，检察官是怎样诬告的，律师怎样辩护的，当事人同修怎样回答的，都说了些什么，从中我们自己有哪些借鉴，学到了什么。按照法律，最高院有个法院法庭规则，其中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公开的庭审活动公民可以旁听，但是第二款紧接着做出了限制，旁听的席位不能满足需要时，法院可以根据申请的先后顺序，或者通过抽签、摇号等方式发放旁听证，但应当优先安排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旁听。邪党对大法迫害开始时，多以劳动教养方式迫害大法弟子，劳动教养不走法律程序，公安局直接把人送进教养院迫害，侵犯公民权利，这种劳动教养制度遭国际谴责，2013年被废除，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换汤不换药，利用法律程序走过场，非法判刑，那个邪恶的检察院开口就是建议刑期3至7年。大法弟子中多数不懂法律，自然不会用法律反迫害，当迫害发生时有点束手无策。2020年至2023年疫情期间，有大法弟子被非法开庭时，同修想进庭旁听，那个法警在门口堵着不让进，现在不是疫情期间，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理由借口不让进了。进庭旁听一般要提前到法院，不要携带敏感物品。进法院的第一道程序是进门要刷身份证，把身份证递交给法警，刷完他们就还给我们了。之前如果不知道刑事庭在哪，刷完身份证可直接问法警，法警会告诉的。进了门要经过人身安检，法警拿金属探测器把你的身体前后左右从上到下都扫遍，如果身上有金属东西，金属探测器会发出滴滴声警报，如果你身上带钥匙，它会让你把钥匙拿出来，检查完你就可以去找刑事庭的位置了。旁听对公权力来说是公众监督，刑庭的旁听席位都比较多，更建议家属尽量争取进去，尤其是近亲属， 前些年我们本地一同修被非法开庭，他的亲叔叔参加了旁听，那次是请的北京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庭审结束后，他走出法庭就说，我听明白了，我侄儿没犯法，没有罪。以上想到的可能不够全面，只是本人目前的认识，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怕心救度众生，在矛盾中提高心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日。这是我近一两年修炼的点滴体会跟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突破怕心，讲真相救众生。2024年正月，我从被非法关押的看守所出来后，一直有救人的愿望，但是以前流离失所期间都是骑电动车在村里面对面讲真相，农村里人不集中，对于怕心较重的我来说感觉还合适。这次我回到市里，这里人口密集，我担心被举报，也被丈夫看管得很紧，心里很着急，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做得很少。后来我回娘家住的时候，由于父母都是同修，家里环境宽松，通过大量学法，在大法法理的指引下，在家人同修的帮助下，我的正念终于战胜了负面思维。老母亲尽管近80岁的人了，为了我能多出去讲真相，承担了很多家务活。第一天出去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我还是张不开口。后来我想，讲真相救世人是我的使命和史前大愿，怎么能够看着自己天国的亲人面临危难而见死不救呢？怎么能够就这样无功而返呢？正想着看见前边有个老太太，我想今天我就先从这个老太太讲吧。我快走几步赶上他，跟他搭话，开始讲真相。尽管他没退，但是毕竟我迈出了开口讲真相的一大步，师父就把我张不开嘴怕的物质拿掉一些，再遇到有缘人我就可以讲了。就这样，每天出去时很有压力，内心很矛盾，都要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助师救人的使命感战胜了怕心后，我才能轻装上阵。就这样，渐渐的怕心越来越少，每天都把讲真相救人当做自己的必修课程，神圣使命。正念一出，情况就变。师父不断的把有缘人领到我面前，有时素不相识的人在远处向我招手，有时相遇的人朝我笑。这些都是盼望得救的可贵众生。在此我举两个讲真相中的感人故事。有一次我在父母所在的小区看到一个推着轮椅走的老太太，我就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当时就开始念，并让我给她写下来。我问她是否入过邪党，她说她当过中学校长，是党员。我劝他三退，他不退。后来大约过了半年多，我再一次在小区遇上他，我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我说，阿姨，咱们真有缘分，又遇上了，您是中学校长。他说，你在哪儿见过我？我有点脑梗。我顺势给他讲了邪党逼迫人打疫苗，坑害老百姓，劝他退党。他当时高举着拳头说，你给我作证，我退了。我问他贵姓，准备给起化名，他告诉了我他的真名。他说这么好的事要多宣传，而且一再核实谢我，谢苍天。 我告诉他要谢李大师，李洪志大师是来渡人的。还有一次，我在另一个小区的花园里看到一个老爷子，我就给他讲真相，他很认可，接了护身符并做了三退。我讲的时候，离我们不远处坐着一位腿残疾的妇女，她坐了会儿要起身离开，我就跟老爷子说，我想给他也讲一下，让他也健康平安。老爷子赶紧说，快去吧，别让他走了，并且喊那个妇女，哎，你别走，等一下。我真为老人的善良感动。在每天的讲真相中，我也逐渐地在修掉怕心、面子心、欢喜心等执着。我深知我还有很多不足，怕心、挑人、慈悲心不足等等，我会继续努力多救众生。第二部分，在家庭环境中修炼提高。一，丈夫的状态随着自己心性的提高而改善。丈夫深受邪党洗脑毒害，一直反对我修炼。他看到我起早贪黑的学法练功，有时会恶狠狠地来一句，你就跟个鬼一样。而且常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就不是个正常人，你看人家别人是怎么过日子呢。非必要的话，他也很少跟我说，家里总是弥漫着冰冷的气息。我总觉得自己在生活上也很关心照顾他，怎么他就老是不认可大法呢？从冤狱回来这一年半中，我也在不断地修自己，不断地修掉对他的怨恨，看他的闪光点。我在外边流离失所两年，加上一年的冤狱，共离家三年，对他的伤害很大，但他始终对我不离不弃。以往每次他因为我修炼的事跟我生气的时候，我总是不能站在法上看问题，想不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相关法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我真的应该感谢他帮我转化业力，而且还应该找我自己哪有不足导致他生气的。我是一味的怨恨他，甚至觉得他不可救药，修炼人的善心一点都体现不出来。我也发现了自己严重的党文化，说话生硬，爱指责、抱怨，自我很强，喜欢提建议，喜欢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等等。我不断地去这些执着，并清除这些拜物背后的旧势力因素。我不断地归正自己，站在展现大法美好、救度众生的角度来要求自己。随着我的心性提高，丈夫对我的态度也在改变，回到家也常跟我聊天。我在家学法练功，他也不再反对，家庭气氛也变得其乐融融。只是他还坚决反对我跟同修联系，担心我再出事。我还得加倍努力，进一步修好自己。我还悟到，丈夫对邪党的恐惧，对我的管控，也是让我去怕心。一直以来，他反对我修炼，我也形成了做大法的事，事事提防他，怕他知道的严重的怕心。而且跟别人说起来也是说，他反对我怎么怎么样，我不能这样那样等等。其实他背后干扰他的因素，不过就是虫子、细菌等的败物，还不够一个小指头碾呢，是我没有正念，把自己看小了。二，在服侍婆婆中修心去执着。婆婆93岁高龄了，在照顾婆婆的过程中，也暴露了我很多人心执着，自私、嫌弃、怕麻烦、怕脏、瞧不起人、怨恨、妒忌等等。我也在不断地修炼提高着。有一次我跟婆婆吃饭，盘子里有3-4个大虾，我正夹起一个要吃，突然有一念，如果是我妈，我是不是就不舍得吃了。于是我就把虾放下，让婆婆都吃了。还有一次，婆婆反复地问我，给我丈夫煮鸡蛋了没， 我说主了。他接着又问，我再回答。他再问，我还答。等他重复到四五次的时候，我就烦了，故意告诉他没主。过后反思自己，婆婆的表现不是在去我的烦心，让我提高吗？我的心就释然了，不再烦了。进一步找自己，她的表现能让我提高，我的心里才不烦，才平静。这不也是一颗为私为我的心吗？只有对自己有好处，才能不起心动念。真是私心不去，很难修出慈悲来。前一阵有天凌晨四点，我打完坐想再睡会儿，担心六点发正念困。婆婆上我屋里来了，我的人心又上来了，怕她耽误我睡觉，不耐烦地说，你去睡吧，你去睡吧。后来婆婆走了，我又反思自己，太自私了，没有站在她的角度想，她岁数大了，睡不着，很难受的。我就起来去了他屋里，耐心安抚了他才去睡觉。2025年3月份，婆婆因鬓角长了个恶性肿瘤做了手术，手术挺复杂，从术前检查一直到术后伤口愈合，历经几个月，一直由我们照顾着。术后她总是把伤口上的纱布揭下来，用手抠伤口，导致伤口愈合得很慢。伤口好不容易长好了，六月份在他脖子处又长起了瘤子，经医生检查是那个恶性的又转移了，大夫说要手术的话比上次还复杂。我这个私心又上来了，上次手术我就守着，也不能出去讲真相。我的心情开始郁闷，但转念又一想，这不又是私心在作怪吗？站在老人的角度想，90多岁的人了，身体瘦弱，刚做过大手术才几个月，又要经历这么大的磨难，他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我也感受到自己的狭隘，时时处处第一念，首先就是维护自我的私心，同时我也发出一念，不允许旧势力利用婆婆拖住我，干扰我做三件事。当然只要我照顾老人一天，就要善待他，为他着想。我曾经让婆婆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不念，让她看手机上的大法真相视频，她也不看，因为她有点糊涂了。但我发愿一定要实修自己，让她明白的一面知道大法好，让她的生命得救度。前几天我从婆婆那儿走的时候，看着她很不舍的表情，一直问我，你今天还回来吗？后来听丈夫说，婆婆每天不停地问她，我什么时候回去。三，常人中的不公都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对待二大伯哥家，我们曾经可以说是仁至义尽，问心无愧的了。我们把村里价值70多万的宅基地和他家20多万元互换，把侄女弄到市里上学，吃住开销都是我们管了2年。他工作后，我们又把丈夫单位刚分的房子装修，好让他住。而如果我们要出租的话，每年能收15000的租金。侄子没拿上大专的毕业证，进不了国企。丈夫又找人把她弄到国企上了班。丈夫嫌二嫂对婆婆不好，不愿搭理她。二嫂对此很生气，甚至有段时间连我也不想搭理。有一次我们回去照顾婆婆，大伯哥让二嫂把刚蒸的馒头给我们拿点过去，她不情愿，说了几次后拿过来了。我说，我们有吃的，不需要。二嫂没多说啥就拿走了。平时我们有什么吃的东西给二嫂，她都欣然接受，我对她也有了看法。其实我已经不在法上了，但是那个妒忌的物质在那儿，心里总是有点不平衡。有一次吃晚饭，我给婆婆烤了几块红薯，婆婆喜欢吃烤红薯。二嫂来了，我说， 你拿块红薯吃吧。他捡了一块最大的，当时我又不平衡了，心想你们的东西很少给老人，这边的东西你倒总想要，还拿个最大的。过后我认真地找了找自己，其实我晚上也不吃饭，那几块红薯婆婆也吃不完。如果是面对一个我能看得上的人，我会很热情地拿两块给对方，但是面对妯娌，因为我有妒忌心、怨恨心、看不上他的心、求回报的心，所以我就让他自己拿，他拿最大的，不也是针对我的心来的吗？他的表演不就是让我修去妒忌心、怨恨心、利益心吗？我对二嫂一家有求回报的心，想想一切都没有偶然的，今生看上去是他们沾了我们的光，他们没有感恩的心，是因为我们可能哪一生欠了人家，人家把本来属于人家的东西拿走，我还求什么回报，求什么感恩呢？这不就是欠人家的不想还吗？求感恩的心也是一颗非常肮脏的执着心，任何执着心都是修炼道路上的障碍，都是带不到天国的啊。在修炼的路上，师父要安排我们偿还业力，提高心性，债还完了，干干净净地随师父回家。虽然走入大法已经28年了，但由于自己悟性差，不会修，心性与法的标准差得很远，但我有一颗想实修的心。我每天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时，都要清理不好的人心拜物，并且铲除这些拜物背后的旧势力。我相信在伟大师尊的加持下，我会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